嘅经文记载喺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一至十四节，请会众听我读出。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地，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经文读毕。
好，今次咧系我哋四重福音系列嘅最后一次，系讲耶稣基督系再来嘅王。好，大家咧食咗晚饭未咧？我谂咧，多数人都会等崇拜完之后咧，先去食晚饭。你顶多咧系头先食咗个下午茶，顶下个肚吓。唔知你预备好咧，等阵间你要去边度食啲咩嘢餸未咧？嗱，你系点样决定咧？你今晚食咩餸嘅咧？吓，我谂主要都系睇你嘅财务状况啊、个人口味啊，同埋你谂住同边个一齐食啊。嗱，如果咧我而家同你发一个预言。话你星期一翻到公司，就会发现公司已经倒闭啦，老细已经走咗路啦，并且公司到处欠债，吓唔单止咧冇任何遣散费，连呢半个月你个人工都冻过水，惨过食无情鸡啊！你估咧你会唔会改变一下咧？你等阵间食嗰餐饭嗰个原定嘅计划咧？啊，有啲人可能平常心啦，即系照原定计划吓，即系。有些人可能就想了，唉，反正还死掂死，不如化悲愤为食肉，等阵间好俾佢，系咪？啊，又有些人咧，可能都已经伤心到食唔落饭，啊，翻屋企同老婆咬面包，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不过新蒸头啊，讲呢啲大家利是咩？系咪？好，嗱，我哋唔好讲埋啲咁嘅衰嘢，啊，即系不如咁，我又向你发一个如意吉祥嘅预言吓。话你星期一咧翻到公司嘅时候咧，老板咧会帮你升职加薪啊，而且咧仲要系位高权重、责任轻嗰只。哇！你今晚食咩咧？谂住啊，有冇谂住食餐好，仲要请埋我咁样样咧？啊，定系咧你都系照平常心啦，吓、啊，即系照原定计划去大家乐吓食一锅猪扒饭咁样样咧？啊，嗱，到底今晚食咩餸好咧？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呢我们是都是一些活在未来的人来的呢？我们其实是透过我们对未来的预测呢，去决定呢我们当下那个的选择的。即是纵然呢相同的预测呢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又或者呢相同的选择其实可能是来自呢不同的预测这样。你说不是啊，不嬲都没有人跟我发预言的，我都是即係見步行步嚇，做一日和尚敲日鐘咁樣樣啦。不過一般嚟講，即係你可能真係冇啲咩特別嘅預測嘅對未來。你即係假設咧，其實 听日都只不过是今日的重复。其实听日会怎样样，听日是不是只是即是今日的反复循环，我们都没办法去判断的。你有买股票的话呢，你就会知道了。股票的价格呢是由对未来那个的预测来决定的。即股票价格呢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亦都是先天下之乐而乐，是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呢，其实末世论或者是终末论呢，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哲学原想神学思理论，而是跟我们今时今日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末世论或者呢、这个终末论并不是讨论呢你会不会被人炒鱿或者升职、而是讨论人类的未来以至这个世界的终局。末世的预言呢一直都是人类很关心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譬如呢2009年有一出大卖的荷里活电影叫做2012，就是根据呢这个玛雅的历法呢，以2012年呢是世界的终结呢去拍的一个灾难片。到底呢玛雅的历法呢是不是真的以2012年呢是世界的末日呢，都固然有争议。而事实证明我们都已经活到2014年了。我不知道呢当年那些、即曾经很担心呢2012呢是世界末日的人呢，即后来有什么感想。不过反正呢每隔几年我们都要听到呢新的这个世界末日的预言，看见呢有关即这些即世界末日的电影。包括基督教入面都会有些人很喜欢大发预言，即是预告基督将会在何年何月何日再临，讲到此层层这样。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4:36那里，其实他已经亲口讲过，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如果你说你知道，你就比耶稣仲劲，咁有你就够啦，使乜等耶稣再临呢？系咪？睇荷里活嘅灾难片咧，其实都几绝望噶。天崩地塌之后咧，虽然仿佛有一线生机，但系其实嗰个故仔结束嘅地方，你睇嗰啲2012，其实最嬲尾都系前路茫茫，生死未卜，根本咧称唔上系喜剧收场噶。不过呢由于我们看来看去呢都是这一类的荷里活式的末世的影片呢，就连呢很多基督徒呢，我们一想起末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是觉得呢很惊恐的。而查实呢基督教呢即是基督宗教对末世呢是充满着盼望的。因为我们相信那个末世那日子呢是那个扭转乾坤拨乱反正的日子。不过呢一般的世俗的、末世思想呢都将末世搞到很恐怖的。为什么会这样样呢？因为根据我们人类的经验，凡是物质呢就必然会衰败灭亡。所以呢佛法里面呢有所谓的三理四相，三理呢是指物理、生理、心理，四相呢就是指每一样理呢都有四个阶段的。物理有成住怀空，生理呢就会生老病死，心理会有生住异灭。不过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耶稣，就不是在讲佛法，就不多作解释了。如果所有的物质最终都必然会走向毁灭的话，而这个世界作为我们所能够接触的最大的物质，最终其实它都是会走向灭亡的地步的。当然了，即对、即有些人来说，他们所指的世界末日其实是在说人类的灭绝。我们生活在先进都市的人或者我们都比较缺乏一些危机的意识，但是呢在这个世界大部分的地区，大部分的人类其实他们都是不断地经历不同的天灾人祸。他觉得呢即人类是真的很有机会呢是会灭种的。这种危机感其实都是充斥着在不同的灾难片当中的。所以灾难片其实它不是一种纯粹的感官刺激，而是呢、即建基于在我们内心里面那种恐惧感的一种的投射出来。人面对大自然的力量呢其实是很渺小的。当年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李连杰呢在马尔代夫度假，他就见到这个的南亚海啸，一个陆界全国武术比赛冠军的他， 一个大浪涌过来的时候，他都只能够揽住个女惊惶逃命，所以之后他更加看破红尘，成立了一基金，致力这个慈善的事业。天灾是可怕的，而人祸真是可恶的。人类的社会里面充满着各种的不道德、不公义的事情，而且往往都令我们觉得已经恶贯满盈。所以我们其实都很期望有一天那些多行不义者必自毙。当然对小老百姓来说，如果没有最后的审判还我公义的话，那不如就玉石俱焚，灭绝人类或者这个世界，最少我不用在这里继续受苦。当然人多数都是贪生怕死，我们对人生对世界总是有很多的眷恋，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毁灭，我们始终是觉得很害怕的。而对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普遍所持的那个的末世论或者终末论，其实就是在等待一个政治的尼赛亚来临去拯救他们。他跟我们一样，相信我们追求一个政治的救赎，世界的终结是在于一个完美的政治出现，从此只要有一个好的政制，我们就可以四海升平，合家平安，天长地久了。不过基督徒都应该知道，我们对于末世那个终极的想象，其实并不是这个世界的毁灭，而是那个新天新地那个的来临。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四节有一幅很简单清晰的图画，那里这样写：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一切的坏事都会过去，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实际上基督徒是喜迎末世，我们带着一个开心的心情去期待这个末世的来临的。不过你说不是，其实末世好像很恐怖的，我们看好，即使看圣经我们都觉得哇，一末世来到，是死人冧楼啊，天崩地拆，而且是互相仇杀，生灵涂炭，想起都害怕，想起都觉得律、所以我们要看回圣经，我们先看这个二十四章一到三节那里，你再听我读一次。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马太福音24-25章通常被称为橄榄山的讲章，是讨论末世的重要经文。我们看到四章第七节那里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所以我们每当看见有战争啊、饥荒地震，我们就很神经质地想，快了快了，基督就快来了。不过这段经文其实有少少麻烦的地方，就是你看回刚才那一到三节，你会发觉其实耶稣在答着两条问题。他在答着第一是圣殿会几时被毁，第二个问题是基督几时会再临。圣殿其实已经在主后70年，因为罗马要镇压犹太人那个的叛乱，已经被彻底摧毁了。而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的启示学里面，他们就坚决相信这个圣殿是不可能被毁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第一个预言，其实他已经是应验了的，要告诉别人后面他讲的东西都是对的。而且呢，按犹太的历史学家呢，他们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当年那个沦陷的前后呢，其实原来超过了100万的居民丧命的，大部分是死在这个饥荒里面。 其實你諗下，如果按呢個比例去計，一個城市入邊有咁大嘅比例嗰啲居民咧，係被徹底嘅痛苦嘅消滅或者淪為奴隸嘅話咧，呢個喺人類嘅歷史入邊都係相當之誇張嘅。所以呢段經文入邊喺度講緊嗰段嘢，其實某程度已經係應驗咗嘅。解經學家咧對於二十四章入邊呢度所講嘅一啲嘅災難咧，其實佢哋冇辦法完全確定咧。到底呢是单单指主后70年的圣殿被毁，还是呢他既指圣殿被毁，亦都同时预表基督再临之前那些的景象呢？不过呢，即我又想告诉大家，我们说了这么久，其实都不是宣道会那个末世论关心的东西来的。我们看一节经文，即是24章第8节那里，即第6节结尾那里说，但是末期也未来，你先看第6节那里，是不是？末期还未来。即是说呢，其实说了这么多这些东西呢，喂，其实跟末世没关的，你说的那些东西其实不关事的。然后第8节那里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呢，和合本的细字说原文是指生产之难。那我们知道呢，生仔之前的阵痛呢通常都是越来越频密的。所以呢，有些人就说，我们只要根据呢这个战争啊、饥荒啊、地震那个频密的程度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耶稣是不是就来回来的了。不过这些人呢在那个数据的运用上其实是存在不少的问题的，而且亦都是偏离了这句话的重点。其实这句说话耶稣在这里要讲的是要声明呢，就是虽然兵荒战乱、天灾等等的事情是层出不穷，并且呢多少跟末日是有关系的，但是他却不是末日即将来临那个的先兆的。战争、饥荒、地震并不是供我们去猜测基督再临那个的数据资料，却是催逼我们渴求基督再临那个的原因。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乱？为什么人命这么贱？为什么人心这么败坏？荷里活的灾难片和基督教的终末论的一个分别是，前者认为这个世界很美好，末日是很可怕。其实基督教却是认为这个世界是很可怕，那个末世才是很美好。宣道会的老祖宗呢，孙信博士，他认为呢，我们去研究这个末世，不应该将时间回去研究这些灾难上面，而是应该致力于我们想想怎样我们可以加速基督那个的灾难。孙信博士呢，他是属于19世纪呢基督复临运动的参与者之一来的。我觉得呢，即这班基督复临运动的参与者呢，都是一群很可爱的人。他们整个运动的中心思想就是，弊了，即讲了千几二千年耶稣快来，但事实上耶稣基督仍然未回来，是不是我们做错了些什么？做漏了些什么？以至耶稣基督想给多少少时间我们去做翻好，做翻足呢？于是呢，他们省察自己，查找不足，觉得呢自己要肩负起呢，即是基督尚未来临那个的责任。当然某程度呢，即是这个是神学不正确的。上帝做事轮不到我们去担心的。又不过呢，上帝都是一个很可爱的上帝。面对我们的傻头傻脑，上帝没有嫌弃我们，反而是因势利导，使到这一群呢心口贴着个勇字，成就了的而且确的大事情。虽然我们仍然要在这里继续等候基督的再临。宣道会末世观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其实是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今天其实讲这么多，只是想讲这节经文而已，前前后后那些是即总要有些前文下理给你望一望而已。二十四章十四节那里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孙信博士和多数的复临运动的参与者，他们都相信，他们觉得耶稣未回来那件事的关键是我们没有实践好这个大使命。福音传遍天下是基督耶稣重回的先决条件来的，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希望有一个群体失去听闻福音的机会。所以除非教会履行好这个大使命将福音传遍，否则基督耶稣是不会立即回来的。 呢节经文咧，其实俾我哋去睇到咧，宣道会差传事工入边嘅三个重点。第一，我哋要传嘅系呢个天国嘅福音，而唔系人间嘅福音。我哋都记得咧，耶稣基督话过：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宣道会咧，并唔相信人类有能力喺人间去建设天国。耶稣说天国近了的意思是天国将会横空地闯入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改变我们这个世界。而我们迎接天国的方式是认罪悔改，追求圣洁，预备好成为一个天国的公民。基督徒要争取公义，呼唤公义，因为那个是我们追求了圣洁之后会自然流露的，即是生命的自然流露。它不是假设公义能够在我们手上得以去成就。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去思考基督徒很多社会参与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地方。当然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一部分。其实这里也牵涉到所谓的千禧年的观念。不过千禧年有一个很麻烦的神学问题。连孙信博士他自己都觉得，虽然他自己是笃信这个千禧年的观念，不过他也不坚持其他宣道会的人都要接受他的看法。我觉得其实整个个重点是在于，其实宣信他不相信人有能力去建设天国，这个其实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已经有支持了。即反而千禧年那个观念呢，即是建立在一两节呢具有象征意义的经文上面，那类的即一两节经文呢很难呢去做一个教义的，所以呢可能那个地方我们都不需要去斤斤计较。虽然你可能在很多地方会提到，我们宣道会是前千禧年的。好，宣道会第二个差传的重点是福音是要传去未得之地，给予未得之民。天下是包括所有的角落，容易的事，容易的地方早就被人做了去了。所以宣道会的传统是专门呢去那些环头环尾，向那些没人敢传、没人肯传的福音对象去传福音的。宣道会呢由于是比较迟才来到中国的差会，所以呢孙信博士呢决定呢，即当年来到中国的时候呢，要将那个传教的地点集中呢在那些尚未有福音使者到达那些地区。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位于西南啊，西南南元人民，即那些人笃信佛教那些藏传地区，以及呢向来很激烈呢，即排外反教的湖南这些地方呢，就是成为宣道会呢最初去关心那些对象了。后来宣道会还很鬼夸张的，他将整个华中区原本已经发展得很好的地方呢，一个长沙的基地呢，他拱手就转了给另外一个差会去接办，然后呢决定将他整个那个华中区的传教重点呢移到去呢这个的湖南北部，湖南北部和那个贵州这四川边界那些接壤那些村黔地区，尤其是去关注那些呢苗族的三胞。即宣道会，如果你看回宣道会在中国的历史，他当年传教的地区来到今时今日都还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这个就是宣道会的特色。当然在今日的香港就已经没什么环头环尾了。不过呢某程度最能够继承呢，其中一个很能够继承我们宣道会这个精神的呢，可能呢是这个基任堂萧如法牧师。萧如法牧师，你知不知道萧牧师有个外号叫做，我忘记了叫猪八戒还是萧八戒。因为呢他戒赌啊、戒烟啊、戒毒啊、戒酒啊，他什么都做的。反正呢有什么被人忽视又有需要的人，有这个福音的需要呢，他就走去做。所以他成日话他自己咩胆粗粗唔细路，上帝一 call 佢就高咁样样。我唔知有冇背错吓，佢好多呢啲咁嘅打油诗嘅吓。所以上帝赐福佢嘅教会，教会俾佢嘅教会大大兴旺，因为佢尊重嗰啲冇人肯做嘅嘢。如果你有机会去到阿萧牧师，佢哋有一个叫彼得团契，入边全部都系啲三山五岳啊，骑呢嘅人噶。每个礼拜啲人就喺度轮流喺度讲见证，嗰啲见证你听见你都系吓咗一跳，你真系对好惊叹上帝嗰个嘅大能吓。 你肯向那些传福音，你肯向那些即是你最觉得匪夷所思的人传福音，上帝就会赐福我们。当然一旦我又要补充一句，一旦我们很仇视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人，认为他不值得我们向他传福音，他不值得他们有救恩，对不起，这个时候他们就成为未得之民，值得我们向他传福音。你越不喜欢那些，上帝就说你就要越向他传福音。宣道会呢第三个差传的重点呢就是传遍，这个骤耳听上来没什么特别，其实个重点就是说上帝只要求我们去传，没有要求呢我们一定要使人归信，因为一个人最终会不会归信主是他和上帝之间的事情，我们只需要呢努力去传，将福音呢传讲得清清楚楚就可以了。但我们千祈不要将人家信主的功劳归在自己的身上，也不要为了哄人信主就整色整水搞一大堆那些花神，结果变成这个廉价福音，将这个信仰国家大倾销。所以孙信博士呢即是他 当年就觉得不用搞那么多太精密的部署，以为凭着我们精密的规划就能够使到更多人信主。早年的宣道会宣教士大部分都只是接受过很基本的一些训练就出工场的了，目的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差出最多的宣教士。不过这样这一点我觉得是需要修正一下的，任何信徒 你都应该去邀请你的亲友来教会来听福音，不过呢真的要传讲福音的话都真的要接受一些比较完整的训练，目的呢不是增加自己那个说服的技巧，提高他信主的发言率，也为了避免我们乱噏，反而呢使到这个福音的信息模糊不清，使基督蒙羞。不过这样说，就在宣信博士他热心传福音有容乃大的精神之下，其实宣道会是很早就接纳妇女和有色人种去参与这个宣教的工作。我们不要乱传福音，但我们都不要看不起人，以为有些人就没有资格去传福音。总之我们是要律己以严，待人以宽。上帝要我们去为他做事，但是上帝不是要求我们一定要成功，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谋算，反正人算不如天算，天算就不如不算，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上帝怎么算的。末世论或者这个终末论的内容其实很丰富，都不是我们 一两堂讲到可以就讲得完。不过呢我估计刚才那三点大概都将这个宣道会的末世观那个重点勾勒到出来的了。那这个末世观究竟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我就跟大家又再简单地重温一下，再加少少诠释，希望呢帮我们去看看我们怎样样去活好我们的今天。第一，我们要知道的，末世并不可怕，现世才是恐怖的。对生活安舒的人来说，我们千万不要太过眷恋我们现世那个的生活，以为这个世界一旦只有什么的动荡，我以至我的家庭就玩完了。真的对不起，按圣经的启示，我估计我们即香港我们这一代的人是真的刚刚遇着刚刚曾经活过在一个很难得的盛世里面，虽然我们眼前所见大概都是一浪接一浪的动荡不安，我们都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们终于又回到这个历史的常态里面。不正常其实才是正常的，正常才是不正常的。我不知道你明白我什么，我们生活得安舒的人呢，我们往往是自己那个名成利就是理所当然的，是自己努力的成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们首先是好彩的，这个世界很多人比我们聪明比我们努力，但是他们一生人活得很凄惨的。我们要为我们能够曾经生活过在一个这么好的地方，这么难得的盛世而去心存感恩，并且我们要与其他不幸的人去分享，而不要在用牙刷刷。而且即使在盛世之中 这个社会其实仍然有很多很不公义的体制，只不过我们很少去追问，就是我们所得着的很多的享受成就有多少是直接间接来自对低下阶层或者对这个地球资源的剥削。摩西伦首先要我们正视这个世界的不公义，甚至去反省我们是不是这个世界不公义的成因之一。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要悔改了，因为天国近了。其次，虽然我们没有能力去建设天国，而天国将于何年何月何日以怎样样的方式来到人间都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但是摩西伦他要我们有所准备，常作准备，而不是被动地等运到。其实在马太福音24-25章，你两章的经文一直看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要求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爱我们弟兄中最小的，关心最困苦无助的人。我们怎样去对待这些人，就等于我们怎样去对待主耶稣基督，那个将会成为我们在末世时审判我们那个的依据，而不是我们那些神学有多厉害，我们的事业有多有成就，我们的子女有多感叻。你当然可以继续讲这类的见证的，只不过终末审判的时候是不count这些东西的咯。社会公义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推却的责任。我在这里讲一样可能很吓你真的事情，就譬如说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应该要好好地同来香港旅行那些大陆人传福音啊，这样。是，不要说你，我对他们都咬牙切齿，并且在他们的手上受过很多的苦。没错，即是你觉得是他们不是小弟兄，他们是山寨王。不过我们仍然是有责任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即使我们肉体软弱，我们都应该逼下自己心灵愿意。最起码我们尽量都勉强自己，我们不要对那些人心存那个恨意，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每一个人都是福音所要去拯救的对象。我知道这个这样的要求都其实是很裸胆，我都觉得上帝很为难我们，不过上帝也都真的不是那个衰鬼上帝，我们应该要一起努力逼下自己呢顺服下上帝，好唔好啊？当然啦，宣道会咧将基督徒面对终末嗰个重点系摆喺呢个差传嘅事工上边噶。这个当然亦都冇违背圣经嗰个真理，因为宣教的确系圣经入边一个非常非常之重要嘅主题。而且咧冇任何冇一间教会一个宗派咧可以做尽晒上帝所吩咐我哋所有要做嘅事情，所以我哋需要有唔同嘅宗派、唔同嘅教会，将信仰嘅唔同嘅重点去展现出嚟。宗派嘅存在咧可以诠释为教会嘅4分5裂，但系其实宗派嘅存在都可以诠释为教会嘅多彩多姿、互补不足。将来亦都应该有继续有唔同嘅宗派兴起嚟，唔应该一党独大，有任何宗派或者组织以为自己咧可以一统江湖，所以我哋都唔好成牙刷刷话我哋咩香港第二大宗派。不过我哋要感谢上帝俾我哋活喺宣道会之中，继承咗一个注重差传嘅一个美好嘅传统。我哋嘅传统，我哋系有责任去传承以至发扬光大。即使你个人的领袖并不一定在宣教这一方面，我自己在宣道会里面信主以及成长了20多年，但是我自己的呼召都不是在海外宣教以至本地传福音，但我仍然是义无反顾去支持我们宣道会那个宣教的事工，因为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没有人有责任要去保护我们这个传统。为了让基督那个的丰盛显得缤纷多姿，所以我们一日留在这个宗派里面，我们就尝试努力去发扬这个传统，否则我们其实可以转投其他宗派，以至开创一个新的宗派，令到基督那个的丰盛在人间显得更加美丽多姿。差传就是宣道会那个的生命线，我们应该去学习、欣赏、发扬， 所以我们不确定我们这样做是否能够加速这个基督的再临，不过我们确定上帝喜悦我们的差传事工，并且赐福我们的差传事工。你想不想讨主的喜悦？想不想呢得蒙主那个的福气呢？想的话，我们就学习我们宣道会那个那班的前辈先言，心口贴回个勇字，然后傻头傻脑这样样向那个未得之地的未得之民去传扬福音。这个就是我们宣道会赖以生存那个的原因，也都是我们面对末世一些所有不可测的事情入面，我们最能够去把握的一个常数，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去做主耶稣基督是所喜悦的。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等了2000年，我们不知道做什么事你还没回来，不过我们知道虽然你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因此就说你是耽误了，甚至乎说你没有料到，但其实你不是耽误，你乃是宽容我们，不愿有人沉沦，你愿意人人都悔改。求主耶稣叫我们讲传福音，爱我们最小的弟兄，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你真的再临。我们的祈祷是奉主名求，阿们。
我们唱回应的诗歌《宗主托付》。伟大救恩到世界各地方作见证，本来你可以从天上差遣天使把信息传播，但因为你无限的爱，使人有穿福音的光彩。我愿意忠于主所托，向世界传这信息，若不传便有祸，就是我愿白事。我愿意忠于主所托，使我能够吩咐我们要去，但愿我们终不辜负主，凡不听主命令的人，何怕在祸就必会来临。我们当存畏惧之心，报守自己所得的救恩，我们更应遵从使命，为主到世界各处见证。我愿意忠于主所托，向世界传这信息，若不传便有祸，就是我愿白事。我愿意忠于主所托，使我能。我们一起起立唱第三节。我们道歉世人的债，仍将福音向别人传扬，主赐我们恩典慈爱，我们应当与别人分享，仍是每一罪恶之子，最少有一次停到两记，依靠恩主 我的爱，是他有这盼望得福地，我愿意忠于主所托，向世界传这信息，若不传便有祸，求是我愿不是，我愿意